如果是你，你会愿意住进一间设计好要来被拆除的房子吗？今天主题的三个关键字分别是循环建筑、建材银行以及花博荷兰馆。欢迎收听一口多多绿，我是花田，这是一个和你分享环境永续的节目，每一次用三个关键字带你认识在生活里有趣的环保小故事，让我们为环境开喝 ，Cheers！ 就像是所有我们每天使用的物品一样，即使是盖好之后能用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建筑物，一样会经历生产、制造、使用、维修以及废弃等不同的生命阶段。但因为使用时间很长，对寿命与之相当的人类来说，更不容易察觉这些建筑物对环境带来的负担跟危害。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全球的天然资源有高达 50% 是使用于营建业，而同时营建业产生了全球每年 40% 的废弃物。以台湾为例，每一年大概会产生170万公吨的营建废弃物，这个重量足以盖出两栋以上的台北101大楼。另外，在使用的阶段，建筑也耗用了大量的能源。台湾的建筑在住宅以及商用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体排放量将近 20%， 是仅次于制造部门碳排第二高的类别。原因是因为既有的建筑过往在设计建造的时候，并没有把能源消耗这个需求跟问题思考进去，因此有像比如说很大片的落地窗、房屋的朝向、使用的材质等等，都让能源需求提高。这样的高耗能也使得住商部门碳排放居高不下，是台湾要能达到2025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当中降幅需求最大的类别。因此，这个对于天然资源来说消耗跟废弃占比都高的产业，更应该优先花心思来思考改善的方法。而这就要提到今天的第一个关键字，循环建筑。循环建筑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三零的目标。这里的三零是指在一个建筑的生命周期当中达到零废弃、零排放以及零事故的目标。从整个建筑最初的设计开始，以及在居住使用的过程，一直到最后拆除废弃之后的再利用，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将水资源、能源以及包含建材在内的物质资源以可回复再生的机制来规划建造，让每份资源能源做出最适宜的运用。而在循环建筑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关键字，建材银行。先别急着想要把钱存进去，这个银行存的不是钱，而是一个一个的建筑材料。但实际要怎么存，哪里也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存放种类多元、大小不一的各式建材呢？想象一下，要可以存放又能妥善管理这些建筑材料，要在现实世界当中找到一个这样的空间几乎都不太可能。没错，所以这个建材银行并不是一个实体的空间，而是将建筑物的每一个部分都数位化记录储存在几乎没有空间大小的限制又能轻松浏览所有物件的云端空间当中，就好像是一个建筑物的虚拟分身。而建设公司只是将旗下所有的建筑物的数位分身整合在一起来管理。但实际上，这些建材要放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建筑物本身。你可以将建筑物同时视为建材使用以及暂时存放的地方。而建设公司也从过去这些资产会慢慢折旧的思维，转变成资产管理的方式，来有效的利用这个银行里面的所有建材。当然，要搭配良好的拆解方式，才能保留建材的高再利用价值。并且在设计规划跟材料选择时，就要把拆解跟后续的可运用性一起考虑进去。像是现在荷兰 Madaster 建材循环平台以及台湾营建研究所就正在发展循环营建材料履历平台，慢慢将这些建材资料建档，加速建筑产业朝向循环的方向转型。不过光是听这样的描述可能还是不太容易理解，那让我们以今天最后一个关键字花博荷兰馆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是否去参加2018年在台中举办的世界花卉博览会，当时的展场分为三个区域，而这次循环建筑的主角是当时坐落于后里马场森林园区内的荷兰国家馆绿城阿梅尔。这是全球第一座完全使用再生材料建造，并且在拆除之后又可以完全再利用的循环建筑。荷兰国家馆在建造的时候也导入了建材银行的概念，其中包含了两个部分，建筑建材护照资料库以及建材设备资产清单。这个建筑建材护照就跟人的护照概念一样，上面会记录着关于这个建材的各式资讯， 比如说它的材质、建造的厂商、出厂日期、安装的日期、预期的寿命等等。那这些建材在实际投入建筑设施使用之后，也会记录这些建材的实际使用状况。例如，目前循环的使用目的、电子化的维修记录、产品更新状况以及产品的报废。那系统也会给予每一个建材一个编码，以方便连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建材设备资产清单。那这个清单会列下从原有建筑物拆除分离之后还可以再使用的循环建材，将这些二次建材公告在一个整合的平台之上，让下一个使用者需要使用的时候，可以依照原本留存在建材内的产品编码，查询到建材历次的使用记录。不过在台湾，循环建筑的概念别说在2018年了，就连在2021年的现在仍然是很新的概念。当时除了产业当中并没有以循环的角度来思考设计以外，建材的供应商也没有过往任何的经验可以依循。例如馆内的灯具、太阳能板、电梯、植栽都是用以租用代替购买的方式来采购。虽然这样的方式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当物品的拥有权回归到生产者的时候，为了让这些东西在展期之间以及结束之后都能保有良好的品质，厂商就会更用心的定期到园区内维护自家的产品，进而减少资源无谓的耗损。不过像是这样以租代买这种在循环经济思维底下特有的合作模式，当时要能够找到配合的供应商也让团队吃尽了苦头。而当展期到了最后，拆除的过程团队也是费尽心力。当其他的展馆用破坏性的工法几天就把它拆光，花博荷兰馆却耗时整整一个月，好好的把这些能再次被利用的资源给拆卸下来。而建筑师也利用荷兰馆建制的数位分身来设计规划，将拆建后的建材成为现在台糖月眉循环设计园区里面两栋建筑物的材料，让这些品质很好的资源得以延续生命，被妥善的使用。最后一样，分享一下我的小小想法。我觉得循环建筑的概念不仅是要达到减少资源耗损、环境保护的目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个建筑甚至是每一个建材责任的延伸。思考的不再只是要用多少材料做多少事，而是一个更前瞻的思维，对材料的利用与废弃做全盘的思考跟规划。这需要的不仅是一颗对守护环境热忱的心，更重要的是具备产业高度的专业能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循环建筑、建材银行以及花博荷兰馆。一口多多绿，我们下个故事见 ，Cheers。